话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
欢迎你再次按时收听旧约导论第十六课。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杰心，向你问安。今天亚波罗牧师呢将会继续讲生命记，谈的是神的实际扩展经文、社会和其他履历，让我们这时候预备心，准备上课了。
弟兄姐妹们，主内平安。这一刻，我们继续来学习《生命记》，让我们先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何等爱慕你的律法，终日不住的思想。你的命令常存在我心里，使我比仇敌有智慧。你的言语在我上膛何等甘美，在我口中比蜜更甜。我借着你的训词得以明白，所以我恨一切的假道。天父啊，愿诗人这些发自内心的话语也成为我们心中的话语，让我们爱慕你的律法，能够像诗篇119篇的诗人那样，让我们从你的话语当中能够看见你的精神，看见你的本性，并愿意由你把我们变得像你。以基督的名祷告，阿们。上一课中我们分析了律法当中对于十诫的2、3、4、5、6各诫的扩展经文，其中对于第2、3、4诫的扩展经文在我们的手册里面是被规定为礼仪律，对于5、6两个部分呢则被规定为是民事律例，并且进入所谓社会及其他律例。今天我们继续学的因此也就在所谓社会和其他律例里面。我们发现这些对于十诫的扩展经文，有一些是属于原则法，有一些是属于案例法，从前往后逐步从原则法多转变成为案例法多。今天我们开始分析的是对于十诫的第7诫的扩展经文，是从生命记22章的13节开始到23节的14节结束。十诫的第7诫的表达十分简单，不可奸淫，在生命记5章和出埃及记20章都是一样。但是什么是奸淫？婚前性关系算不算？被强奸的算不算？在这些扩展经文里面都给予详细的界定。从生命记22章13节到21节，律法宣布婚前性关系属于奸淫。这段律法的表达有一些古代的文化实践，那是在人结婚之后头一次圆房的时候，要放一块特别的白布在床上，记录下心腹因为处女膜破裂而流血留下的痕迹。这块布要交给心腹的父母作为他贞洁的凭据，这是为了防止那位丈夫如果以后不喜欢这个妻子了，就通过指责她在嫁过来的时候不是贞洁的而把她试图休掉。如果女子的父母可以提供这个女子贞洁的根据，那么那个男子就要被罚款，是相当于聘一个新娘的聘金的2倍，而且还被命令永远不许离婚。所以这律法首先的目的不是为了束缚人，而是为了保护那些无辜者。但是如果这事是真的，那个女人没有贞洁的凭据，那么这个女人应当被用石头打死，因为她在自己的父家行了淫乱，在以色列中行了恶事，只有这样做才能把恶从以色列中除掉。在生命记22章22节到24节规定婚外性关系属于奸淫，刑罚是把奸夫淫妇一并致死。如果有已经被许配给人的，就是订了婚的 处女与男人在城里行淫，那么这二人都要被处死，因为在古代以色列，订婚的女人与结了婚的身份是相同的，所以那个男人做的是玷污他人的妻子，而这个女人在城里没有喊叫，所以是属于自愿的与他人行奸淫。二十二章的25节到29节讲到什么是强奸，刚才已经提到过，在城里如果没有喊叫不算是强奸，如果在城外一个男人强迫与一个已经被许配给人的女子发生性关系，那么这是属于强奸，那个男人应该被处死，这个女人则不应当被处死，尽管她在被强奸以后在世上就如同一个死人一样，不会再有恰当的社会地位。因为经文说这就像一个人起来攻击邻居将他杀了一样，他算是被强奸是因为他在田野里面喊叫不会有人听见。然而如果一个男人是与一个没有被许配人的处女发生性关系，无论是不是强迫的，他都必须付聘礼娶她为妻，而且永远不能离婚。现在的人可能觉得这个做法根本就没有考虑这个女人的想法，但是注意，在古代这是保护这位女人受害者利益的最可能的好结果，否则她就永远不可能再出嫁，也不会有自己的家。所以这些法律都是在最大的可能性上考虑了受害者的权益。申命记22章的30节讲到了禁止乱伦，这里和合本的翻译人不可娶继母为妻，原文是人不可娶他父亲的（括号）女人为妻，其中包括他的母亲和他父亲的其他的妻子，无论这些女人是不是已经做了寡妇。和合本翻译的“不可掀开他父亲的衣襟”是希伯来文的字义，其意思是不可污秽他父亲的床。以色列的儿子流便所做的，就是因为与他父亲的妾行淫而丢失了他的长子地位。申命记23章的1节和2节讲的是如何对付性关系上面的怪异。第一节实际上讲的是同性恋，而第二节讲的是私生子。所谓外肾受伤的或被阉割的，就是因为不满足自己的性的身份而把自己的睾丸或者是砸碎或者是割除的人。律法规定这样的人不可入耶和华的会，就是不应该被以色列的社会接受作为正常的一员，就像对待所有不洁净的人一样。私生子是在婚外的性关系当中所生的孩子，他的子孙直到时代也不可入耶和华的会。这个直到时代可能是字义的，也可能是一种寓意，表示是永远或者是很久。这些律法的目的是为了防止性关系上面的怪异搅乱正常的社会关系，不是说这些人没有权利生存，而是说他们应该被当作在礼仪上不洁净的人，在参与宗教仪式上必须受到局限。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提醒他人要在性关系上严肃走正路。如果说23章的1到2节讲的是对怪人怎么办，那么3节到8节讲的就是对敌人的子孙怎么办。首先讲对亚门人和摩押人必须要加以限制，因为他们在历史上曾经敌视以色列。有趣的是这里的规定说他们不可入耶和华的会，他们的子孙过了时代也不可以入耶和华的会。这个规定将来在摩押人路德的身上被打破了，而且路德的子孙四代之后就有了大卫王。这种规则的改变一方面可能是因为路德本人的信仰转变以及出众的道德行为，即使如此，这个特例还是要以后重新订立。这说明律法的重要性是在于它的精神，而不是在于字句。与摩押人和亚门人相对比的是以东人和埃及人，对前两者必须要限制，是因为他们历史上敌视耶和华的民；对后两者不可憎恶，因为以东人是以色列人的弟兄，而埃及人是以色列曾经住过的地方的人民， 他们既然曾经从那里得福，成长为一个大国，因此对那里的人民也应当怀有感恩之心。有趣的是，就好像要证明以上说对于怪人和敌人要当作不洁净的人一样，在23章9-14节就讲了怎样对付几种不洁净。一种是性的不洁净，比如因为晚上遗精而不洁净，那么就应当在营外待到傍晚，洗了身子才可以进营。另一种是生理的不洁净，就是上厕所应该在营外。注意这里的上下文说，你出兵攻打仇敌就要远避诸恶，说明这里所讲的营是以色列在攻打敌人的时候的军营，而不是全以色列人民所驻扎的大营。当然可以说要求于军营的也同样会要求于大营。即使如此，那些攻击说以色列人的营太大了，所以不可能到营外才去上厕所的，我们已经做过计算，证明这种攻击是不对的。就算这个要求是应用在大营里面，他们也只需要直走500米就可以到12个部族的每一个营之外。从以上对于10诫的第7诫的扩展经文来看，性关系的纯洁和健康是做以色列民的基本条件，洁净的一个重要一环。既然只有洁净的人才有可能被分别为圣，所以性纯洁是被神接纳的一个基本条件。从申命记23章15节开始到24章7节结束，是对于10诫的第8诫的解释和扩展经文。10诫的第8诫表述很简单，不可偷盗，在申命记5章和出埃及记20章都是一样。但什么算偷盗，什么是可以被偷盗的，圣经的回答可能会使我们吃惊。在这部分经文当中也总是一对一对的概念表现出来，一段表达什么不是偷盗，另一段表达什么是偷盗。首先23章15和16节告诉我们，如果遇到一个逃跑了的奴隶，不可以把他交还给他的主人，因为如果一旦把他交回去，他就可能丢掉他的性命。可是不交回去又等于偷盗他主人的财产。圣经在这里告诉我们，在两害当中取其轻不算为过，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平衡各样利益和要求的原则。在生命与财产之间，生命为重，所以不交还一个逃奴不算是偷盗。接下来的17-18节讲的是反面的例子，就是什么是偷盗。经文说，以色列人当中不可有妓女和娈童，娈童是对于男同性恋者就像妓女对于一般嫖妓的男人一样的，而且这种人挣来的钱是脏钱，不能带入耶和华神的殿还愿。人不可以一方面向神许愿，一方面犯罪挣钱来还愿，这样的钱神不接受，用黑钱来向神还愿是偷盗该归给神的东西。所以不归还逃奴不算偷盗，而用脏钱还愿算偷盗。这种区别表明了神对于奴隶制和对于性犯罪的厌恶。如果说以上这一对概念是关于可疑的收入，那么23章19节-22节构成下面一对概念，是关于处理金钱的。一方面以色列人不能向他们同族的兄弟放债取利，但是向外邦人，就是来到他们当中来做生意赚钱的人放债取利不算是偷盗。另一方面，如果向神许了愿而不按时还，就算是偷盗。若不许愿倒还无罪，言而无信就是有罪。所以向外邦人放债取利不算是偷盗，而向神许愿而迟延不还就算是偷盗。23章24-25节构成下面一对概念，是关于别人的工作成果。在邻居的葡萄园里面摘几个葡萄吃不算是偷盗，但如果装在器皿里面带走就算是偷盗。在邻居的田里面用手摘几个穗子吃不算是偷盗，但是如果用镰刀割取带走就算是偷盗。这里从外在的可观察的行为直接可以推出内心的动机。24章1-5节构成下面一对概念，是关乎婚姻关系的。 其中一到四节讲的是人如果要休妻，就一定要有正当的理由，可以写成一封休书交在这个妇人的手里面，让她还有可能再嫁。下一个男人如果看到这个休书，知道实际上休她的不是什么正当理由，所以还有可能考虑再娶她。如果人休妻的时候不写休书，也就是说没有正当的理由，就是偷盗这个妇人再嫁的权利。这里说的见他有什么不合理的事不喜悦他就可以写休书，并没有任何鼓励人们可以随意休妻的意思，恰恰相反，要求写休书是为了防止人们把婚姻当儿戏，禁止娶回被休后再嫁过的妇人也是同样的目的。在这里要保护的主要是那个妇女的利益。第五节讲的说，新娶妻之人不可从军出征，也不可托他办理什么公事，可以在家清闲一年，使他所娶的妻快活。这里面讲的是新娶妻的人如果离家出去办公事，就是偷盗了他的妻子的新婚中快活的权利。所以没有正当理由的休妻和在新婚后不去建立与妻子的亲密的关系，都是偷盗了妇女的正当权益。二十四章的六到七节构成下面一对概念，是关乎人的性命或是与性命交关的生活必须。六节说，不可拿人的全盘末时或者是上末时做当头，因为这是拿人的命做当头。末时是过去人用来碾面粉以保持日常生活所必须的，如果拿这个做当头而最后不归还，就等于让人家没法活了，讨债不能讨到，让人家的生存权利丧失，这就是现代所谓破产法的来源。第二十四章的第七节讲到，拐带人口当奴隶来贩卖的人必须要处死，因为这是把里面有神的形象的人的生命贬低到商品的程度，他所冒犯的对象不光是人，而是神了。注意，这里所禁止的只是拐带以色列的人口做奴隶，对于外族奴隶没有禁止。这是因为在古代，战争的结果就是占领对方的土地和人口，而让这些人口做奴仆是在处死他们之外最合理的一个办法了。神已经通过允许外族奴仆逃走，而表达了他对整体的奴隶制的不喜悦，并且等于是建议了一个逐渐的不是剧烈的除去奴隶制的方式方法，这就是奴隶制在英国被除掉的方式。比起美国的通过内战来解决的方式，英国的方式避免了许多的流血和生命损失。从二十四章的第八节到第十六节是对于十诫的第九诫的扩展经文。十诫的第九诫表述也很简单，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在出埃及记二十章和申命记第五章也都是一样的。然而什么叫做假见证陷害人，只是在法庭上才算吗？还是包括生命当中的谎言？什么算是说谎？什么算是害人？这些都在对于这第九诫的扩展经文当中有定义和解释。它说明十诫的第九诫的精神是反对一切虚假的声称，并提倡社会的正义。二十四章的八到九节讲述了一对概念，是关于说谎和毁谤的。在有关大麻风等灾病上，人们必须要诚实地向立位人祭司来报告自己的现实情况，不许说谎，因为一旦在这方面说谎，就等于去害了别人。在出埃及后路上，米利暗向摩西所做的事是说谎、个人攻击和毁谤，结果神就给他降下大麻风，让他在这件事上再也不敢说谎。这里所反对的是一切有关个人的身体或品格的谎言和虚假声明，尤其是当这种虚假会对他人造成伤害的时候。第二十四章的十到十五节构成下面一对概念，是关于处理金钱的。如果一个人是正当的债主，他也不可以逼人还债过甚，以至于让人家失去生活的必须。这种把自己要求还债的财政方面的要求放在别人的生存权之上，也是一种虚假。 如果欠债的人因此在神面前指责债主，就算是那债主的错了。同样，如果一个人是雇主，他不可以拖欠那些穷苦的雇工的工资，否则当他们求告耶和华的时候，罪就归这个雇主了。所以在金钱财政方面反对虚假，不光是包括账面上的，也包括道德上的，尤其是要考虑有怜悯之心。第十六节的不可因子杀父，也不可因父杀子，凡被杀的都为本身的罪，这是告诉我们在法律处理上反对任何虚假，只有罪人本身应该被处罚，亲戚邻居如果与这个罪无关，不应该被处罚。这样从圣经的角度来看，中国过去的家庭连坐或者是邻舍互保，乃是社会的不公正，是司法上的虚假。从以上对于十诫的第九诫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的扩展经文来看，他的精神是反对在一切方面的虚假声称，包括在个人的财政的和司法的方面。他并没有允许所谓无害的谎言，但是凡是对人造成损害的谎言都必须得到惩罚。从24章的17节开始到26章的15节结束，是对于十诫当中的第十诫的扩展和解释。十诫的第十诫在申命记5章21节是这样表述：不可贪恋人的妻子，也不可贪图人的房屋、田地、仆婢、牛、驴，并他一切所有的。在出埃及记20章的表述基本相同，不过有趣的是，房屋和妻子两样换了一个个，似乎是在旷野里的时候最容易贪恋人家的房屋，而马上就进入迦南地的时候，最要警告的是不要贪恋人家的妻子。首先，这告诉我们，按天主教的传统，把贪恋人家的配偶和贪恋人家的财物分成两个诫命是不合理的。但是，什么是贪心，什么是可以被贪图的对象，也都需要在下面的扩展经文里被界定。这些经文告诉我们，第十诫的精神是与第一诫的紧密相连，主要是要提倡感恩、怜悯和公平。首先，24章的17节到这一章的结尾22节，告诉我们第一对概念是关乎如何对待穷人的。17节的命令是：不可向寄居的和孤儿屈枉正直，也不可拿寡妇的衣裳做当头。就是说，不可压迫穷人，也不可剥夺人家生活最基本的用品。原因是要纪念你在埃及做过奴仆，耶和华你的神从那里将你救赎。因此第十诫的原因一直追溯到第一诫，这就是为什么说第一条诫命虽然没有任何一条具体的命令，却是以后所有律法的基础。人不光不应该去压迫穷人，而且还应该主动的帮助穷人。在收庄稼、打橄榄树、摘葡萄的时候，都应该主动的留下一些专门留给孤儿寡妇。这样做的原因都是为了纪念自己过去做过奴仆，是神把自己从当中救出来的。如果主动的压迫穷人，或者不主动的去帮助穷人，都是贪恋了自己不应该拥有的东西。虽然从法律上那些东西属于自己，但是从道德上不属于自己，也属于贪图。第25章的1到4节给我们下面一对概念，讲的是不要过分或不足。在责罚犯罪的恶人的时候，也不应当过责，打板子应当照着罪按数责打，而且最多不可超过40下。如果打过了，那就是把不该死的罪变成死罪了。所以即使是在责罚恶人的时候，也不可过分。下面一条是关于不足，说牛在场上踹骨的时候不可拢住它的嘴，就像中国人说的不可又让马儿跑又让马儿不吃草。这句话在新约里面被保罗引用来证明，在新约时代福音的工人，尤其是教会的教导的长老，应当被给予恰当的报偿。这告诉我们旧约的律法的精神在新约时代一样是成立的。如果过分的 责罚恶人，就是贪图自己不该得的正义；如果是不足的补偿自己的牲畜、仆役和工人，那么就是贪图不该属于自己的利益。二十五章的五到十节给我们下面一对概念，是关于在家庭关系当中的尽责和不尽责。这段引入了所谓至亲救赎婚姻的概念，因为在摩西设立的经济制度当中，土地的家族私有制是基础，所以如果哥哥死了没有留下后代，弟弟有责任娶寡嫂为妻，并且生下的长子归哥哥的名下所有，这样哥哥的产业就不至于从家族当中被除去。愿意这样做的那个兄弟，就是一个把责任放在个人情感之上的一个有荣誉感的人，一个尽责的人。不愿意这样做的，虽然无法强迫他，但他应当被当众羞辱，因为他是一个不尽职责的人。二十五章的十一到十六节讲到下面一对概念，是关于获取不公平的优势。十一到十二节讲的，如果是两个男人在打架，其中一个人的妻子向另外一个人下毒手，抓住那个人的下体，这就要砍断这个妇人的手，因为首先她是帮她的丈夫获取不公平的优势，而且下的是害人性命的黑手。如果两个人要打架，就让他们去公平的竞争。十三到十四节讲的是在生意上的不公平，就是不能用所谓黑秤，如一大一小两套砝码，来获取不公平的生意优势。如果要做生意，就应当公平的讨价还价，按秤论斤，让市场来决定结果。采用不公平的竞争方法，也是犯了贪图不该属于自己的利益的罪。从二十五章的十七节开始，到二十六章的十五节结束，讲的是最后的一对概念，是关于不公平的战争和公平的奉献。二十五章的十七到十九节讲的是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亚玛利人如何乘人之危，在以色列人最疲乏困倦的时候，从背后袭击，杀死那些软弱的妇女儿童。因此神命令以色列人以后要把亚玛利人完全从地上除掉，这个任务以后是交给扫罗来完成的。在撒母耳记十五章，扫罗因为没有全心全意的去完成，而被神废去王位。所以亚玛利人的怯懦的不公平的战争行为，使得神宣判他们全民族死刑。第二十六章的一到十五节讲的是以色列人应当向神做公平的奉献，因为他们自己本来是为奴和受苦的人，是神把他们从苦难中救出来，现在他们有了神所给的一切的祝福，就应当与其他人去分享，把出熟的应当献给神，就是给祭司，然后要把收入的十分之一给利未人，每三年还要再取十分之一，是分给利未人和寄居的并孤儿寡妇。这样做的结果是神会继续赐福给他们的地，因此奉献出熟的物和十分之一是属于公平的分享，而不做则是不公平的贪图不该属于自己的利益，结果会丧失神所赐的福气。从以上对于十诫的第十诫的扩展经文来看，第十诫的经义就是不要贪图本来该属于别人的任何东西，所以要提倡公平，提倡怜悯，提倡感恩，提倡尽责，提倡恰当中庸，绝对不应趁人危难而占人便宜，而应当尽量救人于危难之中，并且知恩图报。而十一奉献给全职侍奉神的利未人和穷苦人，甚至都不能算作施恩，而是一切受过神拯救的恩典的人的基本职责。到此我们结束了分析生命记当中从第六章到二十六章的对于十诫的扩展经文，让我们真的看见神的律法真的是好的。诗人所说的我何等爱慕你的律法，终日不住的思想，完全是有道理的。律法的目的不是为了让人得救，而是给得救的人在地上活一个公义的生活的标准。二十七章的最后一段十六节到十九节是所有这一部分十诫的扩展经文的结束语， 说耶和华你的神今日吩咐你行这些律例典章，所以你要尽心尽性谨守遵行。你今日认耶和华为你的神，应许遵行他的道，谨守他的律例诫命典章，听从他的话。耶和华今日照他所应许你的，也认你为他的子民，使你谨守他的一切诫命，又使你得称赞美名尊荣，超乎他所造的万民之上，并照他所应许的，使你归耶和华你神为圣洁的民。因此凡一切愿意归耶和华名下被分别为圣的人，都应当遵守耶和华的律法。对于新约圣徒来说，只有在新约当中被宣布已经废除了的，我们不必遵守，其余的我们都应该遵守。在新约中被宣布废除的旧约律法有三类。第一类是在耶稣基督身上得以完全的，主要是献祭的律法。第二类是其殉蒙的目的已经完成的，比如关于食物的洁净的律法。第三类是只适用于以色列一个民族的，比如受割礼和守安息日。除此以外，其余旧约律法的精神都在新约当中有所反映。十诫当中的九诫，除了第四诫关于安息日的，在新约当中都有重复，因此可以说基督徒是生活在新约律法之下。旧约律法的总纲是十诫，新约律法的总纲是两爱，即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和爱人如己，而其具体化就是以上所讲的旧约律法的内涵，按照其精神在新约时代的不同的国家地点找到合适的应用方式。如果我们记得《申命记》全书乃是按照一个古代的宗主条约的契约格式写成的，先是契约前言，然后是历史背景，然后是契约内容，下面《申命记》的27、28、29、30四章则进入契约的第四个部分，就是明确宣布遵守或者是悖逆契约所带来的祝福或咒诅。在27章里面，摩西首先要求以色列人在进入迦南地之后，应当在示剑附近的两座山，一座是基利心山，一座是以巴路山上，分别举行仪式来宣布与神续立此约。仪式上面祝福的内容没有明说，而咒诅的内容是从十诫所代表的案例法的十个集合当中各自选出一条来宣布，若是违背这些的必受咒诅。只有关于不可奸淫的那一组选择了四条，由此可见对于性纯洁的强调。然后百姓都要说阿门。在第28章的1-14节里面，摩西宣明了一些遵命所会得的福气，简单的说就是出也蒙福，入也蒙福。而在随后的28章15节直到这章结尾的68节，一个长得多的段落里面，摩西宣布了悖约所带来的咒诅，简单的说就是出也受咒诅，入也受咒诅。在29章，摩西劝勉以色列人一定要遵守这些律法，他说隐秘的事是属乎耶和华我们的神的，唯有明显的事是永远属我们和我们子孙的，好叫我们遵行这律法上的一切话。然而在30章，摩西预言以色列人以后一定会有悖约的时候，而且会因此被掳到外国。然而他应许说，当他们在苦难当中一旦回头追求神的时候，神一定不会忘记他们，一定会把他们救回来，并且把他们心里的污秽除掉。最后在申命记30章11-20节，摩西给予了一个发自内心的宣告，说看哪，我今日将生与福、死与祸陈明在你面前，吩咐你爱耶和华你的神，遵行他的道，谨守他的诫命、律例、典章，使你可以存活，人数增多，耶和华你神就必在你所要进去得为业的地上赐福于你。我今日呼天唤地向你做见证，我将生死祸福陈明在你面前，所以你要拣选生命，使你和你的后裔都得存活，且爱耶和华你的神，听从他的话，专靠他，因为他是你的生命，你的日子长久也在乎他。 这个以天地为见证所立的与神的约，在以后果然被以色列人违背。所以在先知书的开头，以赛亚书的第一章，神就通过呼天唤地做见证，将以色列人推上道德的法庭，宣布他们必须要承受约当中所规定的悖约的惩罚，就是悖辱。申命记的31到结束34章是全书的最后一个部分，讲的是契约的设立和承传。首先，摩西确立约书亚做自己的继承人，并将律法写出来，要求以色列的众长老以后在每七年一次的安息年的祝棚节的时候，要向全以色列人当众宣读。接着，摩西一方面预言以色列人将来必定会违背神，另一方面写了一首歌，向以色列人提醒神过去的大作为，为了帮助他们免得去违背神。这里我们看到一个预定与自由的结合，一个预知与努力的结合。尽管知道这个世界会变坏，并不意味着我们今天不应该努力让这个世界变好，至少不至于很快的变坏。摩西之歌覆盖了整个的32章，在33章摩西为12个支派祝福，摩西的著作就到此结束。第34章显然是对于摩西著作的附录，记载了摩西的死。传统说这一段的作者是以利以撒的儿子菲尼哈。34章10节说，以后以色列中再没有兴起先知像摩西的，这句话的有效性是到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时候为止。申命记对我们的主要教训有，神给我们的大诫命就是要爱他和顺服他，敬畏神就是要尊荣敬重崇拜和顺服他。神要求人有严格的顺服，神奖赏顺服的行为并造成悖逆的恶果。神要我们把他的道传给别人，人在富足昌达的时候最容易把神忘记。神对于圣洁的标准适用于生活的各个方面，对神的爱要借着顺服来表明。神允许我们自由地选择是否顺服他，顺服和悖逆产生的不同后果是可以预见的。神没有显明一切，但是他要人顺服他已经显明的一切。相关的经文有约书亚记16章10节，讲到以色列人没有能够赶出住在基色的迦南人，而只能让他们住在他们中间做奴仆。何西阿书13章4到8节讲到神在出埃及的时候做了以色列的神，以后以色列人在富足的时候却忘记了他。马太福音4章当中，耶稣基督三次引用申命记当中的经文来抵挡魔鬼。马太福音19章1-11节，耶稣解释了摩西允许人离婚但要求写休书的意思是因为人心硬。马太福音22章34-40节，耶稣解释了律法的总纲就是两爱，其中的第一条就是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就是来自于申命记当中的公听篇。申命记的特色有爱神、公听篇、对十诫和其他律例的重申、神为何容许以色列征服迦南、告诫不要忘记神、敬拜的中心地点、对做王者的要求、痛斥巫术、灵媒和法术、真先知的检验、离婚与再婚和唯有神才知晓的奥秘。申命记我们就学习到这里，下堂课再见。亲爱的天父，谢谢你通过申命记让我们看见你的律法就是你与一切愿意做你的子民的人所立的契约的内容。感谢你让我们这些本来不配做你子民的外邦人，今天因着耶稣基督的恩典得以成为你的子民，并且让我们不是因着行律法得救，而是因着信耶稣基督的恩典而得救。但是你又告诉我们，真信心应该带来好行为，而好行为就是愿意遵守你的律法。谢谢你给我们这样的启示，愿你赐给我们一颗顺服的心，以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当耶稣受到魔鬼试探的时候，他引用了申命记中的话语，有力地回击了撒旦。 而当人们问他何谓诫命中最大一条的时候呢，他仍然引用了生命记的话语回答。当我们在读旧约的时候，不要忘记新约圣经不断的引用，无论是直接或间接的，都提到了生命记中的信息。生命记中包含的属灵原则是新约启示的基础，这一点我们实在愿意再次的提醒。神学院节目是以圣经真理为基础的神学课程，刚刚您听到的是亚波罗牧师所主讲的旧约导论。亲爱的朋友，凡是能够像孩童一样信靠父神的人，就必会在任何困难中得到父神的帮助。信靠的恩典就是最宝贵的帮助，凡向父神祈求这恩赐就必得着。愿神祝福你。